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总统拜登礼拜四表示，美国正在讨论以色列可能对伊朗石油设施发动的攻击，这一言论引起油价一度上升 5%。 在最近两个礼拜对黎巴嫩进行密集空袭之后，以色列已经派兵进驻黎巴嫩南部并展开激战。以色列军表示，以军礼拜四袭击了真主党位于贝鲁特的情报总部，而真主党当日亦向以色列发射了大量炮弹。即使潜在的冲突风险增高，但根据路透社总结的中东冲突对全球经济的可能影响，专家认为除了冲突发生的周边地区之外，对其他地区影响很少，主要影响只限于金融市场，投资者以避险资产对冲其投资组合。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弹道导弹攻击以来，美元一直是受益者，衡量美元对欧元、日元和其他四种主要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正在礼拜三高位附近交易，而油价礼拜四所有上升，原因是大家担心更广泛的冲突可能会扰乱来自该地区的原油流动。例如，如果以色列选择袭击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这个反过来又会引起伊朗的报复。伊朗是全球第七大石油生产国，其中一半左右的产量出口到国外，主要出口到中国，但目前还未清楚这一场冲突会不会给消费者带来持续的大幅度的油价上升。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的原油库存水平很高，而欧佩克产油国就有足够的剩余产能，至少在短期内可以缓和原油供应中断造成的影响。各国央行的行长强调，他们的工作是要将焦点超出不可预测的一次性经济冲击转移关注更深层次的潜在趋势，但他们亦不可以完全忽视地缘政治事件。英国央行行长安德鲁贝利对卫报说，如果通胀压力继续减弱，央行可能会采取更积极的减息行动。这个表明央行行长目前并不认为中东冲突会对他们压制通胀的努力造成重大威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礼拜四就说，中东冲突升级可能对该地区和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但商品价格仍低于去年的高位。 IMF 发言人朱莉科泽说，现在预测对全球经济的具体影响还是为时过早。专家指出，如果一场全面战争导致整个中东和海湾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受到更广泛攻击，再加上通过红海的贸易路线进一步中断，它经济影响才会变得更加明显。目前全美共有八个州要求立法明确禁止非公民投票，这些提出议案将在11月出现在摇摆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辛州，以及共和党占主导地位的爱达荷州、爱荷华州、肯塔基州、密苏里州、奥克斯荷马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选票。预计这些州可能有两个州将左右选举结果。一些寻求修改州宪法的措施将会出现在11月5号的选票中，如果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将主要修改州宪法，明确规定只有公民才可以投票。批评人士说，鉴于在这些州非公民投票已经违法，这个修改不会产生什么实际影响。过去民主党人一直否认存在选举欺诈，或淡化它严重性，淡化非法移民的问题，指责共和党人小题大做，意在推翻可能失败的选举。前总统川普就表示，非公民投票可能会影响选举结果。支持者表示，这些措施目的是化解在民主党总统乔治拜登执政期间美国墨西哥边境非法越境人数创纪录，以及一些州选民名单中发现少量潜在非公民所引起的选民担心，因此合法合理。草拟中的修正案是今次总统大选中的最新一轮攻势，其中至少包括八宗。 共和党人挑战选民登记程式的诉讼，还包括众议院共和党多数派试图通过一项法律，要求美国人在登记投票时提供公民身份证明。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主席杰森·西蒙斯表示，全州人民都对选举过程感到担心，他们希望确保点票结果是合法的投票。共和党籍民意调查员惠特·艾尔斯表示，上一届总统选举的失败者声称过去四年的选举存在舞弊行为，而 70% 的共和党人相信这一点。美联社礼拜四报道，入侵西方几十个智库、记者和军事情报系统的黑客组织，被网络间谍专家称为星暴雪。他通过睇似可以信任的电子邮件来瞄准受害者。这种策略被称为鱼叉式网络，有报和路人。事实上，这些电子邮件试图登入受害者的内部系统，以摄取信息，还扰乱他的活动。微软表示，星暴雪的行动持久、复杂，而且它在发动攻击前通常会对目标进行详细研究。它曾针对民间团体、美国公司、美国军事承包商以及负责监督很多核子计划的能源部。星暴雪一直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有联系。去年英国当局指控该组织针对英国立法者展开了长达几年的网络攻击。微软指出，在2017年开始，微软就开始追踪该组织的活动。微软说，在2023年1月以来，他们观察到星暴雪试图针对30个不同团体进行几十次黑客攻击。他网络安全专家表示，事实证明星暴雪特别难以捉摸。微软在调查报告中指出，星暴雪的适应能力和混淆身份的能力为网络安全专家带来持续挑战。礼拜四，一个美国法院公开授权微软和司法部查封和星暴雪相关的100多个网站网域的文件，但司法部还未详细讲明星暴雪的有效性，只表示预计俄罗斯将持续对美国和其盟友进行黑客和网络攻击。国际码头工人协会礼拜二发起45,000名港口工人罢工。美国东海岸由缅因州到德克萨斯州的码头普遍受到影响。这个是在1977年以来的首次大罢工，原因是与美国海事联盟雇主集团的新六年合同谈判破裂。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寻求大幅加薪，并要求雇主承诺停止港口自动化项目，因为担心这个会令到他们失业。工会方面要求全面禁止在36个美国东海岸港口用来装卸货物的起重机、闸门和货柜、搬运卡车的自动化。这些港口日常处理全国大约一半的船舶货物。全国零售联合会礼拜三和其他272个贸易协会一起呼吁拜登政府利用联邦权力煞停罢工，说罢工可能对经济产生毁灭性后果。礼拜四，美国码头工人大罢工的第三日，几十艘装满了货柜的货船在美国主要港口外排队。在罢工的压力之下，港口业主在礼拜三夜晚表示，他们愿意进行新的谈判，提高给工人的薪酬提议。礼拜四，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和美国海运联盟在声明中表示，他们会将主合约延长到2025年1月15号，到时再回到谈判桌，协商所有未决议题。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知，暂时协议的内容是6年内加薪 62%。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先前要求加薪幅度 77%， 美国海运联盟就提议大约 50%。 工会成员无需对暂停罢工进行投票，直到出年1月15号，大家仍然会享受已在今年9月30号到期的旧合同的保障。礼拜四夜晚，拜登总统在一份声明中称赞双方拿出爱国行动， 重新开放我们的港口，还确保飓风海伦后的恢复和重建所需的关键物资供应。拜登表示，集体谈判对于从中向外、自下而上地建设更强大的经济至关重要。伊朗10月1号向以色列发射了大约200枚导弹袭击报复以色列之前亦被真主党领导人的行为。伊朗的报复性袭击促使中东紧张局势重大升级。以色列今个礼拜宣布对南黎部分地区展开地面突袭。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3号较早前发出紧急警报，要求贝鲁特南边的包吉艾吉尼地区居民撤离。根据亲近黎巴嫩真主党的消息人士说，以色列的3号夜晚对真主党在布鲁特南郊据点连续发射了11次空袭，为以色列上个礼拜加强轰炸以来最猛烈的袭击行动之一。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记者拉维维引述以色列消息来源在 X 发文指出，以色列针对贝鲁特的一轮空袭目标为真主党高层萨法丁。外界普遍认为萨法丁是真主党领袖维纳鲁拉接班人。维纳鲁拉9月27号在贝鲁特郊区命丧空袭。以色列军方3号表示，在对黎巴嫩南部军事设施的袭击中击毙几名真主党指挥官。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说，真主党战区工程部队和火力协调部队的指挥官都在死者之列。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3号表示，美国正讨论以色列可能对伊朗石油设施发动的攻击。拜登还表示，预计以色列礼拜四不会展开攻击行动。之前一日，拜登2号礼拜三明确表示，他不支持以色列攻击伊朗核设施，但他说他2号那阵和7国集团领导人通话， G7 所有成员国都同意以色列应该作出相应的回应。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